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233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镇压开始不久时，由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立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主要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文章。首先向您介绍一下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在今天节目的开始是新闻汇编，首先请听重要时事。美中法轮大法心得交流会圆满召开，师尊发表贺信，大家协力追查中共暴行。本周知悉十名中国大陆大法学员被迫害致死。涿州强奸犯何雪健锒铛入狱，受害人刘继之仍难昭雪。然后是大陆综合消息，电刑、奴役、暴力洗脑。本周794人声明强化洗脑作废，424名觉醒世人发表严正声明。然后是海外综合消息，请听各地持续揭露恶党集中营暴行。在今天的讲清真相救度世人栏目里，您将会收听到以下学员的文章。首先是放下人心，真正让资料点遍地开花。二，就散发告全国同胞书小册子一事与同修交流。三，对揭露当地邪恶的一点见解。四，使明慧周报和小册子的内容全面覆盖大陆各地。五，关于如何发放护身符与同修交流。六，就大搜捕中邪恶所用手机定位的招数提醒同修重视。七，学员严正声明上网的安全问题。在今天节目的最后是弟子切磋整体提高栏目，您将会收听到七篇弟子的交流文章。首先是警戒前车之鉴，重视修炼，跟上正法进程。二，与大连新寨子大法弟子交流营救同修的问题。三，也谈向当地民众揭露当地邪恶。四，关心被非法关押的同修及其家属。五，真正的走在神路上。六，符合常人状态，不是放弃修炼原则。最后是老年同修应该怎样对待子孙后代。欢迎您收听这期节目的详细内容。
首先是新闻汇编节目，我们将向您播报6月23日至6月29日发生在中国大陆和世界各地与政法有关的事件。首先，请听重要时事。美中法轮大法心得交流会圆满召开，师尊发表贺信。6月25日，一年一度的美国中部地区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在芝加哥召开，1500多名法轮功学员在举行了2天大型弘法活动后聚集一堂。上午11时过后，大会宣读了师尊发来的贺信，芝加哥法会全场掌声雷动。17位大法弟子发言交流了他们得法的历程和做好三件事跟上正法进程的心得，其中有很多新学员。73岁的康女士交流了如何在自己所处环境中做好三件事的体会，以及她对圆融好家庭的理解。她在发言的最后与老年同修共勉，一定要信师信法，走好师父给我们安排的路。 西人法轮功学员何塞以“今年我三岁了”为题目，和大家交流了他得法三年来在心性等各个方面的提高经历。美中地区明慧学校的小弟子们也聚集一起，用他们幼嫩的声音背诵了师父的《论语》，并合唱一首大法歌曲《插莲花》，赢得了在座大法弟子们的笑声和掌声。
大家协力追查中共暴行。6月20日，美国特拉华州参议院一致通过参议院第41号联合决议案，谴责在中国发生的对法轮功的迫害和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敦促美国总统强烈要求中国政府允许对非法关押法轮功学员的劳改集中营、监狱、医院和相关的机构进行独立的国际调查，并呼吁立刻停止迫害法轮功。6月15日，加州圣荷西人权委员会主席分别致信加州州长施瓦辛格、联邦参议员芭芭拉·鲍克瑟以及参议员范士丹，敦促就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一事给予关注。
加拿大前亚太司司长大卫·乔高6月23日同中使馆官员会谈，讨论入境中国调查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时与中使馆人员的推诿搪塞。乔高希望证明中共非法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调查报告，产生足够的国际压力，以使中国敞开大门并接受国际人权调查。
6月19日，前纽省联合教会关爱协会主席法兰西斯·米尔应邀出席了法轮功在堪培拉的新闻发布会，并在国会的真相调查研讨会上发言。米尔女士随后表示，愿意加入联合真相调查团，并希望澳洲着手从医疗界调查移植器官的来源。
欧洲议会副主席爱德华斯考特6月22日在参加欧洲议会外事事务委员会会议讨论中，提出了中共对法轮功修炼者迫害的问题和曹东的案件。欧盟对外关系事务专员班尼坦·费瑞柔·瓦德纳女士答应关注调查此事。英国约克郡邮报6月13日刊登爱德华斯考特题为中共政权隐秘的暴行的文章，详细地说明了他的中国之旅。
6月23日，由韩国执政党开放我们党议员申鹤用主持的中国人权真相发布会在韩国国会议员会馆大会议厅举行，韩光元议员和在野党一国党朴载完议员列席了当天的发布会。申鹤用预言强调，不能对残酷的人权迫害保持旁观和沉默的态度，中共摘取活体器官进行器官移植等严重侵害人权的迹象客观存在，但由于媒体报道有限，致使大韩民国的国民们无法准确了解中国国内的实际人权状况，此次活动就是为了向国民转达正确的资讯而举办的。张尔平先生在演讲会上详细阐述了中国人权的实际情况。
6月6日，世界知名的生物伦理学权威、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生物伦理研究中心主任阿瑟·凯普兰教授在办公室接受了多家媒体的联合采访，就目前被广泛报道的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等问题发表了看法。凯普兰表示，按中共以前的行径，他们完全有可能进行了这种勾当。他表示非常愿意参加法轮功受迫害真相联合调查团。
台湾台南市议会6月22日通过了谴责中共迫害法轮功学员即非法贩卖人体器官案，将敦请各国政府、卫生组织对赴中国大陆进行器官移植应订立相关伦理规范。6月23日，云林县议会就谴责中共迫害法轮功学员即非法贩卖人体器官事件提案，18位议员联署，全体议员通过。
本周之夕，10名中国大陆大法学员被迫害致死，这是其中的几个案例。吴红，女，山东蓬莱大法弟子。5月30日，10几名恶警便衣特务翻墙破门闯入吴红家中，将其绑架，劫持到所谓的法治教育中心强行洗脑，并被非法关押在看守所。吴红6月6日上午突然被送到蓬莱市医院急救，于6月9日离开人世。据悉，吴红的死因是头颅粉碎性骨折。
高玉琴，女，66岁， 吉林市钢制医院副主任药剂师。2000年9月30日，高玉琴去北京天安门正式大法时被非法抓捕，劫持回吉林市，在看守所被关押了一个多月。2000年11月初，高玉琴被非法劳教3年，在长春黑嘴子劳教所遭受迫害，由于出现了严重心脑疾病，保外就医回家。2004年1月，高玉琴发真相资料时，被10多名恶警劫持到龙潭派出所，非法关押在铁笼子里3天。在长期遭不法人员骚扰、绑架的情况下，高玉琴被迫流离失所，身心受到严重迫害，肾病复发，于2006年3月19日去世。
刘波一，女，43岁，吉林省延吉市大法弟子，在2003年末至2004年期间被迫害致死。刘波一的大哥和610头目肖斌合伙把他绑架到延吉市精神病院非法关押2年，期间给他打不知名的药物，致使刘波一身体极度衰弱，在家待一个多月，又被610绑架，被迫害致死。据不完全统计，1999年720以来的6年中，通过民间途径能传出消息的已有2915名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案例分布在全中国30多个省、自治区、直辖市。
涿州强奸犯何雪健锒铛入狱，受害人刘继之仍难昭雪。河北涿州市东城坊镇警察强暴2名法轮功学员的案件，最近在河北省保定市中级人民法院进行3次秘密审判，法庭最后宣判被告人何雪健犯强奸罪，判处有期徒刑8年，犯强制猥亵妇女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决定执行有期徒刑8年。6月8日，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驳回何雪健的上诉，维持原判。2005年11月24日，河北省涿州市东城坊镇政法委书记宋小斌、综合治理办公室主任柴玉桥及派出所警察绑架了5名法轮功学员。25日下午，恶警何雪健在派出所先后强奸了法轮功学员刘继之、韩玉之，事后恶党人员还勒索其家人所谓的罚款3000元。由于刘继之、韩玉之等揭露自己遭受的摧残，遭到恶党人员悬赏10万元抓捕。今年3月7日，在北京海淀区西三桥空军科研大院洗衣厂，有多名目击者目睹了刘继之母女再次遭绑架的过程。事发后，涿州市公安局却矢口否认此事。恶警强暴事件曝光后，世界各地以及中国的正义人士强烈谴责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要求严惩恶人。在国际压力下，作恶之徒们情急之下各求自保，破绽百出地编造谎言掩盖自己的地痞恶棍行径。2005年12月11日，当局正式逮捕了何雪健，并由河北省保定市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2006年3月7日，刘继之母女在北京被保定市专案组秘密抓捕，非法关押在满城县西山宾馆21天。3月28日，刘继之被涿州市610非法关押在南马洗脑班16天。4月13日，刘继之又被涿州市610非法关押在位于涿州的保定市第二中心医院64天。5月13日，保定市中级人民法院传唤刘继之参加第一次庭审，刘继之要求到庭。涿州市610头子高学飞、陈桂婷、张顺百般阻挠，最后不了了之。5月22日上午9时，保定市中级人民法院第二次开庭，对被告人何雪健强奸韩玉芝的事实予以认定，但对何雪健强奸刘继之的事实以所谓证据不足未予认定，刘继之含冤未申。在6月8日审判结束一个星期之后，6月15日下午5点，涿州市610突然通知刘继之家人将其从保定市第二中心医院接回。韩玉芝的丈夫刘建增已变卖家产，是为妻子讨回公道，继续追究宋小斌、柴玉桥等人的法律责任，并寻求民事赔偿。
下面请听一组来自中国大陆的综合消息。6月20日凌晨，天津市几个区都有大法弟子被绑架，是同一时间被抓的，绑架还在继续中。望看到此消息所有大法弟子多发正念，解体另外空间的邪恶，曝光参与迫害的邪恶之徒，向当地民众揭露迫害，积极营救同修。
2006年5月21号，在武汉东西湖地区丽水家园路段一段数十米工地墙上惊现法轮大法好的标语，不仅给来往行人带来大法福音，同时也有力地震慑了邪恶。
山西省长治地区13个县区大法弟子很少，一些大法弟子已被非法抓捕，这里属山区，多处为真相空白区，大法真相久平所见甚少。近期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谋暴力的罪行更是无人知晓，希望有条件的大法弟子给予关注与援助。
恶党把河北定为迫害法轮功的重点省份，尤其对衡水地区迫害得比较严重。据悉，自农历新年以来，衡水市委市政府多次召开会议，实施针对法轮功的进一步迫害。河北省公安厅、河北省安全厅以及河北省610多次到衡水市密谋制定迫害法轮功的方案。现在河北全省正开展专门针对法轮功的所谓春雷行动，对已知的法轮功学员采取逐个重新登记造册、非法进家检查、监视居住、加强监控网络，对有的法轮功学员甚至绑架、劳教等。仅衡水市区就有几十名大法弟子遭到邪恶不同程度的迫害，资料被抄，电脑被抢走，部分大法弟子被抓。在衡水市所属各县，如蓟县、枣强、故城、安平、莘县、景县等地，多名大法弟子被非法抓捕。希望衡水同修以及看到此文的各地大法弟子齐发正念，彻底解体这里的一切邪恶，同时抓紧向当地民众揭露当地邪恶，不被表面现象所迷惑，多从我们自身找一找问题，绝不允许邪恶抓住任何借口来迫害我们。
据不同渠道的消息确认，近期河北省邯郸劳教所至少还非法关押着近60名男大法弟子，其中40名在专管队，20名被关到其他队，实际是变相加重迫害。半年多来，绝大部分同修被取消了家属探视的权利，只有10多个被迫写了四书的让见家人，但也由每月2次改成了1次，而且严密搜身监控。这究竟为了掩盖什么呢？黑窝里正在发生着怎样的罪行？希望国内外同修尽力调查发生在邯郸劳教所的罪恶，制止罪恶的发生。
6月21日，在四川广元市国际大酒店，四川省政法委分管610的副书记李崇喜和省610办公室主任欧泽高主持召开了全省公安局长的秘密会议，会议代号为61。据分析，此次秘密会议预谋对大法弟子新一轮的迫害。据悉，7月4日，全国公安系统将在成都市召开全国公安的有关会议，请四川同修正念正行，并在发正念时加上解体邪恶的阴谋这一念。
7月1日快到了，我们这里各单位都在人们的骂声中准备大合唱歌颂邪党，对此我建议所有同修都对此发出强大的正念，抵制恶党对众生的迫害。
提醒大法弟子注意向公安局、刑警队讲真相，揭露邪恶。从5月份起，本地2个地区发现公安局刑警队已经参与迫害大法弟子，估计近期不少绑架案件都是刑警队干的，而同修还以为是国保特务，没有及时揭露邪恶，讲清真相。从这个情况来看，公安局刑警队参与迫害大法弟子，应该是海南召开全国公安局长会议的内容。这也反映出一些大法弟子对恶党认识不清，曝光中共的邪恶本质还做得很不够。我们做得好，一些世人就不会再参与迫害大法弟子。1999年7月22日，中共江市政府开始迫害法轮功。辽宁省铁岭市大批的法轮功学员进京上访， 铁岭市教养院奉中央及省610办公室的命令，于1999年11月份成立了女队，专门非法关押多次进京上访的法轮功女学员。六年来，这里每一天都在发生着针对法轮功女学员人间罪恶。请听特别报道：电刑、奴役、暴力洗脑，辽宁省铁岭市教养院对女大法弟子的迫害。铁岭教养院女队自1999年11月份成立以来，先后非法关押了20多位法轮功女学员，她们是李玉琴、刘淑媛、贾丽文、金淑子、徐兰芳、孙红艳、郜红光、徐彩燕、胡英、金珍玉、谭琪、陈玉芝、张淑霞、张华、张燕、刘冰、陈琪、王彩燕、伊丽萍、李文英、任凤华、戴静、陈颖、刘飞、刘军。大法弟子在被非法关押期间，不断地受到人格上的侮辱。刚入教养院，警察以搜查大法书籍及经文为名，强制女学员脱衣服，甚至只剩下短裤或一丝不挂。铁岭教养院的李院长及王志斌等恶警，奉中央的打死算白死，不查身源直接火化的密令，对大法弟子进行酷刑折磨。1999年12月的一天，王志斌将正在练功的大法弟子刘冰强行带入值班室，铐上手铐。紧接着，大法弟子金珍玉因坚持练功，也被强行带进值班室。王志斌手持电棍问他们俩：你们知道这是什么吗？今天让你们亲身感受一下。然后将几个瓶盖放在桌子上，用电警棍不断地电瓶盖，瓶盖在桌子上乱跳，火花四溅。然后王志斌疯狂地用电棍电击金珍玉的手背手心，并强制他握电棍。王志斌边电击金珍玉边大叫：还练不练？金珍玉坚定地回答：练。王志斌近乎疯狂地对他进行电击，直至电累了。大法弟子刘斌在旁边亲眼目睹了这一切。然后王志斌问刘斌：你还练不练？刘斌说：练。王志斌对他进行了电击。第二天，王志斌又将郜红光强行带进值班室，用电棍电击他的手心、手背、脖子等部位。恶警王志斌经常在大法弟子面前传达中央及上级命令，说：你们死在这里，外面人永远不会知道。上面说了，我们警察将你们打死，不负任何责任，打死算白死。就是在这样灭绝性的政策下，警察肆无忌惮地酷刑迫害法轮功学员。12月的一天，教养院院长说，警察对法轮功学员的酷刑不够狠，要亲自观阵，让警察在院长面前执行上级的用酷刑转化的命令，要警察必须好好表现。于是教养院的李院长在旁边坐着观看，王志斌及其他女警一起对大法弟子下手。他们将大法弟子锁进一个大屋子里，怕里面的人冲出来，然后将受刑的大法弟子强行带进一个小屋，并把门反锁。他们用电棍电击大法弟子蒋丽文的胸部、腰部、后背，但蒋丽文非常坚定。他们电累了，就又去电击刘淑媛、徐兰芳。贾丽文、刘淑媛、徐兰芳都是50岁左右的妇女，他们都近乎昏厥。大法弟子陈玉芝也已经50来岁。王志斌刚开始用一根电棍电击他的胸部、腰部、胳膊等部位，并问他：你还练不练？陈玉芝回答：练。王志斌恼羞成怒，用两根电棍前后夹住陈玉芝的前胸、后背，不断电击，陈玉芝昏死过去。当时被非法关押在里面的有一对母女金淑子、金珍玉，还有两对姐妹刘飞、刘军和张华、张燕。警察对其中一人施以酷刑，让他的亲人目睹或亲耳听到遭受酷刑的惨叫声。王志斌将金珍玉强行带入小屋子，当时金珍玉只有27岁， 由于在北京长时间非法关押，身体已经极度虚弱，体重只有80多斤。几个恶警将他按在凳子上，王志斌用电棍疯狂地电击他的脖子，并将电棍长时间放在一个部位。在外面听到电棍啪啪的电击声，母女连心呐、他们妄图用这种卑鄙的方式使他们母女屈服。看到金珍玉一声也没叫，王志斌觉得在李院长面前很没有成效，就变本加厉，直至将金珍玉电得脖子红肿，伤痕累累。接着他们又强行将刘飞、刘军一起带进小屋，折磨刘飞时让刘军在旁边看着，折磨刘军时让刘飞在旁边看着。张华和张燕在北京已被非法关押几个月，因不报姓名遭受了各种刑罚，几个干警用电棍电击他们二人长达3-4个小时，又将张燕关入小号。教养院奉上级的命令，专门制作了一个表，说练就在上面画叉，不练画勾，然后对画叉的学员进行体罚。其中有一种叫顶墙站，用脑袋顶墙，身子离开墙一段距离，腿站直，身体呈直线形。教养院为了强迫学员放弃信仰，还强制学员进行超体力劳动，在寒冬腊月让这些女学员挖大沟，冬天土冻得特别硬，负责监工的女干警的脚都冻坏了，真是冰天雪地，学员累得直不起腰，干警还不断的叫喊，强迫学员用镐刨地并挖沟。教养院经常强制学员开会，在会上进行恐吓，说中央有令，对法轮功肉体上消灭。上级610部门还不断地批评教养院对法轮功手软，命令将窗户都上上铁栏杆，用布将窗户挡上，让法轮功学员看不到外面，让学员觉得暗无天日，无休止地受折磨。同时教养院对这些学员强行洗脑，逼迫他们唱社会主义好，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等邪党歌曲，不唱就会遭受体罚酷刑。这些善良的法轮功学员只因坚持做好人，就被强行监禁，失去人身自由，遭受肉体及精神上的折磨。善恶有报是天理，正告至今还在追随江氏集团迫害法轮功的不法人员，立即悬崖勒马，不要再做中共的寻葬品。
本周794人声明强化洗脑作废。本周794人声明，一切不符合大法的言行全部作废，表示要加倍弥补给大法造成的损失，兼修大法到底。本周424名觉醒世人严正声明，对以前所写所说所做对大法对师父不利的言行全部作废，相信法轮大法好，支持法轮大法，弥补过错。
下面请听来自海外的综合消息。各地持续揭露恶党集中营暴行。6月26日，俄罗斯莫斯科和格鲁嘎市法轮功学员在莫斯科市区举行活动，揭露中共邪党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牟利的法西斯暴行。学员们用展板、横幅以及模拟活体摘取器官演示，抓紧给过往的民众发放资料，讲清真相。
6月24日，美国华盛顿州法轮功学员在西雅图市中心西湖广场第4年参与世界反酷刑日，并举行了新闻发布会，呼吁民众关注在中国遭受酷刑迫害的法轮功学员。现场以真人模拟演示中共迫害法轮功学员所使用的酷刑吊打、关铁笼及近期曝光的非法活体摘取器官贩卖的残酷行径。
6月24日，世界杯足球赛东道主队在慕尼黑迎战瑞典队。赛前，来自德国各地和全世界的球迷蜂拥而至。借此机会，法轮功学员和大纪元时报在欧迪恩斯广场举办揭露迫害、声援退出中共的活动，在各界民众面前揭露中共暴政的真面目。
6月24日， 苏格兰大法弟子在银威尼斯举行活动，介绍法轮功真相。信息展位的四周挂出了曝光中共在劳教所、秘密集中营等地活摘法轮功学员人体器官的图片海报，和揭露中共劳教所对法轮功学员所施酷刑手段的图片。
6月21日，拉脱维亚法轮功学员在首都里加市中心举行活动，揭露中共活体摘取器官的暴行。学员们在拉脱维亚外交部大楼附近的市中心广场上举行活动，抗议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并模拟了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残忍罪行。
5月27日和6月17日，荷兰法轮功学员分别在莱顿大学城和北部大城市格罗宁根的市中心举办了法轮功学员受迫害的真相图片展，特别呼吁人们关注正在中国大陆发生的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恶。人们主动在呼吁荷兰政府采取行动制止中共暴行的请愿信上签名。
2006年以来，意大利佛罗伦萨的法轮功学员持续利用各种形式揭露中共残酷迫害法轮功。他们有的在市中心派发真相资料，有的到市议会讲清真相。
各位听众，您现在听到的是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镇压开始不久后，由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立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主要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文章。现在是讲清真相、救度世人节目，首先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放下人心，真正让资料点遍地开花。我经常在明慧周刊上看到有关资料点问题的报道，在资料点上的同修顶着巨大的压力为救度众生艰苦地付出着，经常有同修不自觉地陷入了一种急于做事的状态中，甚至顾不上学法，从而被邪恶钻了空子。同时许多不做资料的同修不注意修口，无意之间就把别人说了出来，这也显示出不做资料的同修很难深切地理解资料点同修在精神上和经济上所受到的压力。资料点越大，压力越大。其实师父早就为我们指出了家庭资料点遍地开花这条明路，这在我们地区也得到了很好的实践。我们地区处在邪恶的中心，有居委会，有保安，有监视器，同修之间的走动受到很多限制，大量传递资料不方便。后来有技术的同修就给不懂技术的同修送去了技术和破网软件，家庭经济条件好的给经济困难的送去了机器设备。现在每个人都自己做资料了，这样个人根据自己的情况，什么时间做，用多少做多少，如果个人状态不好，自行调整也不会影响到别人。我在第二届大法弟子网上交流专刊上看到有资料点的技术同修也是这样做的，破除了各种障碍，把技术传播出去，并鼓励同修独立运作，做到了资料点遍地开花。可是这么长时间过去了，我还是经常看到有资料点的同修如何忙于做事的报道。其实我们能用师父给我们的能力和智慧解决这一切的，即使不能家家上网，至少有环境和经济条件的家庭可以自己解决资料的印制，有一台打印机和复印机就可以了。他们的操作也简单到只需要按一个按钮，而不需要任何技术，只要有一张真相资料作为样稿就可以了。不过购买设备的时候，农民同修最好请城里的同修或懂技术的同修去买，以免引起便衣的注意，这样也减少了集中采购耗材和大批量印制运输的风险，每个人也会更加注意修口了。这样做才能符合师父所讲的资料点遍地开花的要求。凡是在资料点上忙碌的同修都应该找找自己，是否陷入了追求做事的状态。如果不过分忙碌，
而又能有足够的学法时间，还能更好的救度众生，不是更好吗？你在传播技术、建立更多的家庭资料点方面努力了吗？另外，每个有条件而又不自己做资料的同修都应该找找自己，是不是都有等、靠、要的被动心理呢？其实条件和环境是可以改变的，只是你想不想的问题，是发自内心的、主动的救人吗？你努力地按照师父的话去做了吗？每个人都应该发自内心地走自己的路去正视法。
各位同修，下面请听就散发告全国同胞书小册子一事与同修交流。近日一些地区正在大量制作散发告全国同胞书小册子，该小册子对认清恶党、救度世人有帮助，但其内容中有一句话，三年之内他必定倒台。我认为以大法弟子名义散发的真相资料中有这样的话不妥。虽然师父在2005年旧金山讲法中谈到，奥运好像还得几年，邪党能不能挺到那个时候还难说，但师父并没有给确定。师父还讲过，恰恰我做的这件事情谁也看不到未来，在我没有做之前就根本没有未来。在北美首届法会上讲法，那么我们在选取真相素材的时候就要考虑它的后效应。2000年散发的姜叉叉腿如何如何的东西已经被邪恶钻了空子，当时一些同修讲真相中也断言磨难将何时结束，结果到期没有兑现，给救度世人造成负面影响，直到今天都未能完全挽回。师父在2003年在大纽约地区法会的讲法和解法中讲，正视法这件事情啊，大家已经快走过四个年头了，不管还有多长时间，大家都不要去考虑，因为你一旦考虑就是执着。恶党三年之内他必定倒台，虽然很可能实现，但大法弟子们都这么想，又会形成一个强大的执着，邪恶可能又会利用来钻空子搞破坏，给大法弟子的个人提高和正视法救度众生带来干扰和阻力。目前部分同修散发资料时只热衷发九评类的，如觉醒、法网再收等，有些同修喜欢编辑常任社会媒体上的正面文章，尤其是揭露恶党的，认为写得好痛快，这种痛快是不是符合了自己的某种观念、某种执着呢？师父对就介绍地狱的光盘和其他偏离正行的现象与同修探讨一文的评语走正路中说，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就是要证实真善忍，成就新宇宙的大法为根本的，怎么能去传去证实那些不属于真善忍新宇宙的东西呢？不要为达到目的就不考虑大法弟子为什么而存在。其实救度众生中包括着个人修炼提高的因素，无论是救度众生、个人提高、反迫害，都是在证实法，走正你们的路才是证实法。我们的真相选材应选自明慧网，展现着大法弟子的平和、理性、慈悲。发真相资料是让众生明白大法受迫害的真相，除去头脑中被邪恶毒害的因素，从而不被淘汰。发九评类的资料也是为清除世人了解大法受迫害真相的障碍，是为讲清大法真相服务的，不能脱离这个根本目的。明慧网上每周更新一次的明慧周报，题材广泛，编辑精美，并且是师父题写的刊名，为什么忽视不愿意做呢？
下面播出的是对揭露当地邪恶的一点见解。在编辑印发真相资料和讲真相上，我认为我们当地以及周围一些地区还存在几点不足之处。一，在讲真相和编排资料的内容上，涉及到本地的事情，涉及本地邪恶作恶的案例与实例很少，而绝大多数的篇幅都是讲外边、讲世界大范围的事，这样对当地邪恶之徒的震慑力就会又小又少，这样的小册子传单的重点就不是放在当地了。二，有些做编辑的同修有急功近利，或者有怕难、怕费时费力、求安逸的人的观念，不愿意费力费时的把几年来当地受迫害的实例都分门别类收集成册，以待便于系统的成批成套的长期的出版有关揭露当地邪恶的真相资料。仅希望这些同修 能尽快突破这一关卡。三，我们同修要注意克服一个倾向，从自己的角度认为重要的、影响大的就多用，应更好地站在法的基点上，为在被迷惑中的世人考虑。很多常人忙碌于生活，对自身、自己身边发生的事容易注意，对远一点的事就不容易关心，尤其是在中共的谎言欺骗毒害下。四，时至今日，有不少地方的同修的怕心仍很重，有的只敢做周刊，不敢做其他真相资料，有的只要经文，不要真相资料，有的把冒风险到家门口送资料的同修向外推，这也是使当地邪恶猖獗的一个重要因素。师父在致欧洲圆明网中讲到，在具体报道内容上要有自己的特点，多报道欧洲的情况，同时要把每天明慧网上的报道、重要新闻转发几条，因为这是第一手国内大法弟子的情况。文章的数量上以欧洲为主，穿插明慧网报道中国大陆大法弟子的重要情况，这样做既有欧洲圆明网的特点，又有大法被迫害的重要新闻，当地的观众与读者会重视，同时了解了中国大陆每天大法弟子被迫害的情况。我认为师父的这段法对我们在揭露当地邪恶的具体做法上，在讲真相的过程中、内容上、作品内容及数量的比例上等等，也都有着非常重大的指导意义。师父评语的文章中有这样一段，要更有效地讲清真相，了解常人的心理是必要的。一个常人对自己脖子上长一个小疖子的关心程度，要远远胜过南极洲的40次大地震。就是说，人最关心的是离自己最近的事情，最敏感的也是自身及周围生存环境的变化。那么，我们讲真相就可以利用这一点，往往能够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在一事例的叙述中，我们也可以从侧面认识到这一点，向当地民众揭露当地邪恶。所以说，我们一定要注意发挥向当地民众揭露当地邪恶资料的特殊效应，这也是彻底制止邪恶在当地利用看守所、劳教所、监狱肆意关押和迫害大法弟子的最有效途径。希望有怕心的同修尽快学法，提高去怕心，赶上来。要想修，就要按照师父讲的法去做，站在法上了，邪恶就不敢动你，你有怕他就抓，念一正，恶就垮。红银二，一个人就是认识到旧宇宙的相生相克的理，也足以使邪恶不能起作用，何况我们有这威力无边的造就新宇宙一切的大法呢？我个人的一点认识，不当之处静望同修指正核实。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讲清真相救度世人节目，下面请听文章，是明慧周报和小册子的内容，全面覆盖大陆各地区。很多地方的明慧周报或者地方小册子都是本地的同修编辑好发到明慧上，经明慧同修审编完善，放到明慧网上供各地同修下载，再由各地资料点同修打印发放的。我在明慧网和明慧资料馆网站上搜索了一下，发现有很多的城市和省份，例如湘潭、洛阳、江苏各地等等，很多地方的地方版明慧周报和小册子非常少，但明慧网上能搜索到的那些地方的迫害文章和各方面信息却不少，尤其是南方一带，包括明慧的地方周报和小册子，明慧上提供下载的很少。我想可能这些地方的大法弟子懂这些技术的少吧，这可能对那些地方的同修向当地民众揭露当地邪恶造成了困难。就此问题，我想提个建议，如果全国各地能上网的有些弟子时间充裕，可以在明慧再搜索一下，看看哪个地方的地方资料少，可以从明慧上搜集该地方的资料，结合现在的形势编辑一些该地方的周报或者小册子什么的，不需要太多的技术，只需要会一些粘贴文字的 Word 的基本技术就行。说到最基本的编制方法，就是到明慧的下一个近期的周报或者地方小册子，
把他们地方的资料换成你要做的这个地方的，再编排一下就行。做好之后可以发往明会，新明会登出来之后，让该地方的同修下载打印，以便适合向当地民众揭露当地邪恶。那些全国各地营救同修或者揭露恶人的不干胶也可以这样做，因为明会上天天报道的同修被非法抓捕的信息很多，但可以下载的不干胶可没那么多，只要用心做几期就能积累很多经验。大法弟子是一个整体，这样做可以做到互相圆融，个人意见仅供参考，不对的地方可以指正。
下面请听关于如何发放护身符与同修交流。最近与同修交流时，听同修说在他们家的楼道里发现护身符被人扔在地上，有的和真相资料一起贴在别人家门上，在有些批发市场的地上也发现了护身符。经过与同修交流证实，是同修在把护身符和真相材料一起发。现在就这个问题与同修交流一下，不对的地方请同修指正。大法弟子为了救度众生，想出了护身符这种救人的方法，目的是通过护身符这种形式让常人知道大法好和超常却被邪恶迫害的真相，从而得救。护身符的作用是为了更好地讲清真相，使得到护身符的人能明白真相，从而得到大法的保护。那么我们在做的过程中，就要充分考虑到世人对护身符的接受能力，以世人明白真相为目的。我觉得护身符应该采用有针对性的面对面的方式发放，不应该采用普遍大量的和真相材料放在一起发放。护身符对于有信仰的人容易接受，无神论的人不容易接受。另外，人们对大量的发放方式得到的护身符认为得到的太容易了，也就不珍惜了，有不理解的人就扔掉了，不仅不能明白真相，反而造下了罪业。而据我了解，身边那些面对面发护身符的同修，在讲明大法真相的同时再送给世人护身符，或以护身符作为话题进一步讲明大法的超常和被迫害真相，都是针对不同的对象和对方对真相的接受程度而给护身符，世人都能表示感谢的接受并珍惜保存好。就是说，护身符的发放要从为对方负责的角度，从对方的接受理解程度出发，那么就只能通过面对面的发放这种方式才能掌握。发真相材料的目的是讲清真相救度世人，不是为了发多少数量的真相资料而使自己达到一个什么标准为目的的，那么就要切实考虑到被救的世人的具体情况，才能更好的救度世人。其中体现的是对世人的负责，对自己修炼的负责。听一个同修说，他有一次坐公共汽车，在车上他发现不知哪个同修将一摞很多真相资料和光盘放在乘客的座位上，他坐了一会儿也没发现有乘客去拿，他就找了个理由把真相资料都收了起来，把真相资料放在某个公共场所等有缘人去拿。这种做法不能否定是错的，可是将一摞很多的真相资料放在一起等人去拿，这种做法的后果往往是真相资料的大量损失和世人对大法弟子的不理解，换来的是世人对真相资料的不珍惜。大法弟子的责任是证实法，救度众生，这是大法弟子做任何事情的出发点，以此来对照自己的言行，才能走正我们证实法和救度众生的路。大法弟子修炼的目的不就是要修成对大法、对宇宙、对众生负责的生命吗？那么我们在做大法弟子应该做的事上，是否是从我们应该承担的责任出发和考虑呢？关键在于我们对众生是否真的负责的态度在做，还是只是在做而没有做到真正负责。
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讲清真相救度世人》节目。下面请听《救大搜捕中邪恶所用手机定位的招数》，提醒同修重视。十一前北京进行的大搜捕，邪恶是采取了长期跟踪、盯梢、监听等卑鄙的手段，特别是手机定位。有一同修出事前几天在市郊的一条小街上走，手机响了，街时显示无号码，很快一辆神秘的轿车开过来，围着他转了一圈。此同修发觉不对劲，马上摘下手机电池并迅速离开。注意，一定要摘下电池，只关机不行。另一同修在28日晚大搜捕时，恰巧他去外地，邪恶就开车一路跟踪。这位同修在外地同修家住下后，半夜手机铃响，一看是一些乱七八糟的短信，很快手机又响，显示的是四位数的号码，正常手机是11位数字，并显示无法接通。其实这时邪恶之徒已借机大致定准了方位，把同修住的楼围上了。一大早，恶徒就楼上楼下几户人家同时敲门，同时这位同修的手机又响了。此同修没有警觉，马上就去接听，邪恶就认准了这个门并开始敲门，同修随手就打开了门，这样即被邪恶绑架了。在此我们提醒同修：一、和同修在一起切磋获取比较重要的地方，养成摘下手机电池的习惯，如去资料点，最好是在离资料点远一些的地方就将电池摘下，让邪恶无法定位。二、如发现号码不正常，要考虑是否是被跟踪定位，如可疑，要立即摘下电池并做出判断，立刻离开或原地不动发正念。集体邪恶迫害的阴谋，像后面讲到的那位同修，楼被围上了，但邪恶还是认不准哪个门，如能摘下电池在高密度发正念，也不会让邪恶那么轻易得逞。当然最主要的是平时注重学法，正念正行。三、如在同修群体中有手机异常现象，一定要大家同时换手机，不然新旧手机一交叉，新手机又暴露了，等于没换。在此还特别提醒北京地区同修，尽量避免手机对手机通话，别怕麻烦，为了自己，同时为了别人的安全，还是多使用公用电话。
各位同修，在讲清真相救度世人节目的最后，请听明慧网关于学员严正声明上网的安全问题的问答。大陆学员问，最近说是从石家庄传来的，说写严正声明的学员必须具体写明自己的家庭住址门牌号，否则不给上网，这是否给学员带来安全隐患？是否是别有用心的人的圈套？还有，从明慧网看到，现在大法学员的严正声明只记名，不再记声明的文字内容，不知为什么。答复：一、严正声明不需要写自己的家庭住址门牌号，如果写了，明慧网发表前也会把声明人的个人详细信息去掉，以保护学员的安全。二、严正声明不能只有姓名，而应该有具体的声明内容和真实姓名，不能只署名大法弟子。在每日供下载用的打包文件中，只包含了声明者的姓名，未包括内容，这是为了节省下载时间。实际上，在每日明慧网上直接浏览的文章中，会发表严正声明的详细内容。补充：一、严正声明是在压力下给邪恶写过不练功保证的学员宣布重新回到修炼中，并加倍弥补以前的损失，必须用真名实姓，不能用化名，否则无效。偶尔有被发现用化名发表的修炼严正声明，亦将被删除。二、在明慧网上发表严正声明，必须写清自己错在哪里，现在对修炼的正确认识是什么，以及明确表达重新修炼大法的决心，否则无法予以刊登。
现在是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时间。
各位同修，欢迎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师父在多次讲法中一再告诫弟子要最大限度地符合常人状态修炼，那么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如何做好呢？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符合常人状态不是放弃修炼原则》。最近在本地区听说了几件叫人伤心的事，我感触很深，在常人中也引起了很大反响，所以就这些事与同修切磋，希望其他地区不要再发生类似的事情，防止给救度众生带来不必要的麻烦。一，某村有一同修 A， 女儿生病，此同修坚持不让女儿到医院治疗，女儿不练功，引起病情恶化，亲戚邻居到家里探望，都伤心地流泪，而同修 A 只顾讲大法的美好，如何逃离危险，使亲戚邻居不理解而产生了反感，这种方式不但救不了众生，反而把他们推了下去。师父一再告诫弟子，最大限度地符合常人状态修炼，不是常人中的什么工作家务都不干了，作为大法弟子就必须维护常人中的一层法，家中亲人有病，按常规理应照顾和护理，如果我们一味地强调有师父保护，不练功的亲人得了病不去治，这种现象是严重的破坏法。同修们，我们做好三件事的同时，圆融好我们的工作环境及家庭环境也是正视法很重要的一方面。为什么我们有些人总是走极端呢？为什么要用修炼人的标准去要求常人呢？这是不是人的情很重而造成不理智，而自己却不自知呢？师父在2006年加拿大讲法中说，所以你们做的每件事情，哪怕你在常人中平衡好家庭的关系，平衡好在社会上的关系，你在单位的表现，在社会上的表现，不是简简单单的敷衍敷衍就行了的，这一切就是你的修炼形式，是严肃的。二，同修 B 得法八年了，学法前经常打自己的对象，修炼后虽然不打妻子了，却经常与他吵嘴。他经常出去挂大法好的横幅，无论是经济方面还是时间付出都很多。他经常给邻居弘法，而邻居无人相信，因为他和妻子吵嘴的事情造成了邻居对大法的误解。同修们也多次给他提出此事，他却不能静下心来找自己的问题。师父在一入门时就告诫弟子，打不还手，骂不还口，并讲了为什么要这样做的道理。往往大部分同修讲道理什么都明白，却不去实修。我们的一举一动都在众生的视线下，我们所做的一切都在证实法，我们做的不好就会使众生失去被救度的机缘。同修们切记，家人也是救度的对象。三，同修印刷的酒瓶书被劫一事，有一同修无意中讲起某地区夜间用车运酒瓶书籍时被一歹徒劫道，因身上无钱，恶人扣押书籍，叫同修拿5000元来换书，否则就到公安局举报。同修无论怎么讲真相，歹徒就是不听，无奈打电话由另一同修同歹徒协商，最后达成协议，给2000元放人放书不举报。这件事我听到后很遗憾，想起师父在2005年旧金山讲法中讲到的。弟子问，为了减少因练功入狱的亲人的痛苦，给狱头送礼，怎么看待这个问题？师，不能说是什么大错误，就是你尽量做得正一点，做得好一点吧。如果你们能够通过正念很强的讲真相，把那个狱头讲好了，那比你送礼还要强得多。话是这样说，在那样的环境中你这样去做，你有没有很强的正念呢？你能不能在邪恶的压力中有那么强大的正念？这就是大问题，是很难。可是你们反过来想想，人类的历史不就是为了今天开创的吗？大法弟子要成就的那一切，不就是从这当中走出来吗？那么要从一个人变成神，不就得这样走过来吗？作为一个修炼者，我觉得我们还是要更重视学法，这样突然面对磨难的时候才能发出强大的正念，解体一切干扰，并达到救度世人的效果。